亲爱的主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君王，求你快快的来迎接我们到云彩中，在你的荣耀里与你相会。这是你对我们的呼召，这是你给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得光荣的盼望。我们看着这荣耀的盼望，我们就要轻看十字架上的荣辱羞辱。我们愿意舍弃一切，抛弃一切，把一切当废物来寻求你。唯有你是至宝，主耶稣，我心中的至宝，我的最爱。我渴望，我多么多么的渴望，我能够在云彩中迎接你的这一个荣耀的时刻。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宠，足够的时间来准备我们的生命，准备你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天的宠召，每一个善功，我们要完成每一个你召叫我们的善功，要成为我们在你婚宴里，我们的婚宴里，我们的婚纱，你赐给我们那华丽的新娘的衣服，就是圣徒们的义行所编织的。你仍然让我们活着，继续的准备这华丽的新娘服。谢谢你，一天又一天，过了晚上，到了清晨，我们完成了昨天的善功，你又赐给我们新的善功，让我们在新的一天里领受你新的恩宠、新的启示、新的光亮，让我们在你内能够看见你已更新了一切，一切都是新的。这是新的一天，这是你新的恩典赐给我们新的祝福的一天。我们要把握时期，把握你给我们的今天，来完成你召叫我们的善功。主耶稣，我们以定义跟随你，我们永远不改变。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跟随你的灵，害怕的灵，死亡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黑暗的灵，恐吓的灵，压制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昏睡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你已把我们的罪债钉在十字架上，取出我们，释放我们从罪恶的牢狱下归向你。你公然羞辱控告我们的仇敌撒旦，你带着我们夸耀你的十字架的得胜，虏获这一些执政者、掌权者、黑暗的权势，把他们公然羞辱、公然示众。你是荣耀的王，你是得胜的主。主耶稣，你召叫我们进入你凯旋的行列，你要赐给我们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活水，让我们充满在你圣神活水 领受你赐给我们从高天而来的能力，得胜的能力。主耶稣，让我们惊艳到靠着你给我们的你的圣神，就是使你从死亡中复活的得能。我们有你赐给我们最大的能力，你圣神的能力，要摧毁仇敌的一切势力，把我们带进你的荣耀里。主耶稣，谢谢你，你已为得胜者准备了宝座。主耶稣，每一个宝座上没有空的，都有你的得胜者完成重召，与你一同为王。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恩、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人看外貌，天主看人心。人看的是这世上的一切，天主却从这世上的一切，他看见一切在他眼前都是显露敞开的，他不会被任何的蒙蔽而看不清。他看清一切的实质，他认识我们众人的心，他也愿意把这真实向着他的子女们显示出来、启示出来。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看旧的已成过去，都成了新的。我们在基督内看的一切，就跟以前所看的不一样了。以前看的宝贝，突然发觉都是垃圾。以前以为把持不舍的金钱地位，发觉那只是诱惑人的毒品。而看到了至宝耶稣，看到了一切的丰盛都是由他而来，他愿意把他所看到的让我们也看到。我们到底能够看到多少呢？不是天主不愿意我们看到，而是我们没有准备好看到，而是我们抓着帕子幔子不愿意抛弃，死都不抛弃的法利赛人，他们错失了面对面的看到了天主子，却不认识他；面对面的看到了主耶稣，却用各种计谋要杀害这最大的先知。天主的选民应该看得更清楚，是世界的光，可以把看到天主的荣耀传给列国万邦，他们没有做到。就兴起了教会，教会做到了吗？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没有做到，主继续的给我们机会。可是不是你不做到，主就一直给你机会，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命定了有一个期限，只能活到70岁，强壮的活到80岁，就是有一个期限。这个期限过了，你就要对他交账，就不能回来了。还有一个期限，他乘着云彩来死，你才想要做新娘，来不及了。他已经来了，你愚昧的才会悔改，有一点迟。他延迟他的脚步，新郎延迟他的脚步，我们要感恩，就是他知道我们需要多一点机会来完成这新娘服，来完成上工。我们真的看到了主的心，我们就不愿意昏睡浪费时间，那是糊涂的童女。 我们真的看见，我们会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心，也就在乎这十字架的工程把我们的慢子怕子揭去了多少。越揭去越清楚，越揭去越清楚，直到全部都揭开，我们就能够面对面的看到他，我们也就活出他肖像的柔美。这是主在工我们生命中工作的，他要让我们看见十字架是唯一的道路，不要想不付代价进入天国，本来就在天国里，亚当没有犯罪，就在他的同在里，但是罪使人带了好重的幔子，那么这个幔子要除开。有的时候我们会舍不得，不愿意不愿意，可是除去的时候我们还不愿意，可是除去后现实的苦楚比不上将来的荣耀，就好了就好了。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他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墨西亚必须经过苦难才能够进入他的荣耀。墨西亚的意思就是受缚者，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基督徒的意思。那么我们也会受迫害，没有仆人大过主人，如果世界迫害了我们的主，恼恨了我们的主，也一样会恼恨我们。但是主说放心，我已得胜了世界，为此我们也是被呼召得胜世界的。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我们的信德就是建立在他向我们说的话，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他的话，我们就有一种肉性的抵挡，有的时候不喜欢。你愿意受心中的割损吗？在基督内的割损，让大司祭用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把这一个阻挡分开，就是灵跟魂的分开，这一个分开把这个幔子把这个阻挡切掉，我们就会看见真理真实。主耶稣他告诉我们，基督徒也必定要经过许多的困难，而有的得胜进入他的国度。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23章，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44节。这时大约已是第六个时辰，就是中午的12点钟，本来是亮的时刻，可是遍地都昏暗了，一切的受造物都是天主造的，也都在他的旨意中而保存着，也要在他的旨意中有表现。这大地都昏暗了，是因为人的罪被打开了，人的罪要被除去，这黑暗笼罩的时刻，天主要兴起光明，最大的光主耶稣，也是被邪恶罪恶要除灭的那一个时刻。这个大地都昏暗了，直到第九个时辰下午3点钟，太阳失去了光，圣所的帐幔从间裂开，耶稣大声呼喊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这灵魂是 my spirit， 我的灵，我把我的灵交在你的手中。说完这话便断了气。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有三个小时，那一个苦是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任何一分一秒他如果要下来够了，受够了，他的天主性，他的全能，这为他是非常容易的事。甚至于在那个时刻还有人羞辱他，说你若是天主子，你不是说你是吗？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真的吗？这是一个欺骗、谎言、伤害人的世界里的那一个扭曲的话。世人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中，主耶稣就是面对这样黑暗的时代，大地都黑暗了，周遭的人都好像弃绝了他。这一个被人类抛弃弃绝，连他最爱的门徒也三次否认他，甚至诅咒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就是他所拣选的中途之长伯多禄。他知道，他说这是撒旦已经得到的许可，是筛你们，要像筛麦子一样。其实筛的意思不表示一定要失败，对不对？主耶稣也被筛，这是父的旨意，主耶稣没有失败。可是主说我为你祈祷，当你站立起来时要坚固你的弟兄。主让我们真的从错误中站立起来，是为了能够同情软弱的人。当我在船上躺了53天不能动，什么都不能做时，其实那一段日子我定义不说任何埋怨的话，只有感恩。靠着主的恩典，我没有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一点埋怨的意思在我的里面。他恩待我，但是他让我体会到在不能动的生病的人身上的软弱，使得我对生病的人有一种不同的爱。以前也爱，但是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爱，就是耶稣基督的慈悲。他以受苦的一同苦，以欢乐的一同欢乐，那是他给我的恩典，那是他帮助我。若不是他的恩典，我可以躺一辈子，我也可以救不起来了。但是他的恩典让我经历过去，因为我还有使命，我要感恩。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很长的一个时间，不是一颗子弹几秒钟就没了，也不是心脏病突发一次来得很快，几秒钟几分钟就没了，而是三个小时。又是几秒钟几分钟你还没来得及想就过去了。那致命的圣徒就是这样，你还没想，你的灵跟魂就被跟你的身体分开了。释德望他看到的是天开了，人子站在父的右边，他是看到了宝座，进到了至圣所。他在那里说不要跟他们算这笔血债，我把我的灵交在你的掌管中。他知道会发生的什么事，但是他更知道天主要做什么事。他就最后一句话是宽恕他们，把我的灵魂接去吧。这个灵魂是 spirit， 我的灵接到那里去。这是选择，十字架是抉择，是选择。十字架的选择，当你选了，主耶稣基督 他就为眼前的欢乐轻看了十字架的荣辱。在这三个小时的十字架上的死亡，就是借着十字架，因着圣神致死，肉性让他死去的否认自己、弃绝自己的过程。而在这之前，有背十字架，耶稣背着十字架才有被钉死。那么耶稣背十字架，你看他怎么背？我们翻到23章，就是27节，有许多的人民及妇女跟随着耶稣，妇女捶胸痛哭他。这些妇女是爱耶稣的人，捶着胸为主而痛哭，就是痛哭他，这个他是主耶稣。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女子，耶稣在这个时刻是没有人安慰他，连伯多禄也离开他了，宗徒们都逃的逃，留在他身边的是若望宗徒，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说什么。那么这一群妇人要来安慰耶稣，耶稣却说：你们不要哭我，但应哭你们自己的子女。你们不要哭我，要哭你们自己的子女。耶稣为他们及他们的子女众人担着心，愿意他们悔改不上亡。耶稣关心他们胜过关心自己，因为就知道，就是我们在灵里可以知道很多很多天主的奥秘，只要我们的魂致死了以后，这一个割损幔子揭开就能够知道。而日子将到，那时人说：那欢胎的没有生产过的胎和没有哺育过的乳是有福的，就是在那个时代生出来的都是很不容易的，在那一个时代要抚养孩子的都是很困难的。那时人要开始对高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对丘陵说：盖起我们来吧。如果对于青绿的树木他们还这样做，对于枯槁的树木又将怎样呢？耶稣在安慰别人，一个真正背十字架的人是给的，不是要的。因为你那一个我要我要我要满足自己的己是该死的，你不活在这一个自我中心要别人都供应我的这一个自我，这一个活在自我里就是骄傲的人，或者是自卑的人。自卑就是我没满足，我好可怜哦，你们来安慰我。骄傲就是你们都是应该听我的，你难道不知道经上说妻子要顺从自己的丈夫吗？这是主启示我最我喜欢的圣经，没有错，这话都是对的。但是这一个己就把真理给遮盖了，你讲出来的不是灵里面的真光，而是魂里面切进去，弃绝了主的话，讲了自己的话，用了主的话的矛盾。所以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在38节，在十字架上他的上头有一块用希腊、拉丁及希伯来文的写的罪状，罪状牌，就是用三种语言，所以不是只是给以色列，是给其他的语言， 众邦国众义民，主耶稣他的罪状被公布出来，是什么呢？这是犹太人的君王，人看他是一个被除掉的罪犯，可是天主还是在这个中间显示了耶稣基督是谁，这是犹太人的君王。犹太人的意思就是被天主拣选属于他的人，就包括我们，是我们的君王。你同不同意耶稣是你的君王，我们的君王，还是只是以色列人的君王？是以色列的也是我们的，就是众邦国众义民。那么希伯来文是以色列用的文字，是他的选民的文字。那么乐识通俗的其他的文字，希腊文拉丁文，也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就是所有的人，今天我们是用中文讲天主的话，就是天主爱中国人，他向我们用我们懂的话来领受来传讲。这是荣耀的王，我们的君王。你知道王是不是一定要大家一直来安慰他的自怜的王，还是这王贫穷到一个地步，你们给我什么什么什么，要求别人给他什么安慰，给他什么，是吗？不是，他本来就是王，他什么都有，他为我们给我们他的丰盛，而到我们中受到了人有的限制，他什么都有，他是为爱我们成了贫穷的，他是为爱我们成了赤身露体的，他是为爱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的，为了获得生命，为了使我们富有，为了让我们得着他的富有，就是他一直在给，一直在给。所以在那一个时刻，他还是给，他还是给，他继续的给。这就是十字架主耶稣所经历的，他所说让高山倒在我们身上吧，对丘陵说盖起我们吧，那是末世录里面所写的。让我们翻开末世录，在第五个印打开之后的第六个印，主耶稣他是在讲末后的时代。在第六个印打开时，是天地动摇，大地震，太阳变黑，月亮变得像血，天上的星辰都坠落在地上。那是启示录的第六章十二节，第十五节，世上的君王、首领、军长、妇人、勇士，以及一切为奴的和自由的人，都隐藏在洞穴和山林的岩石中，向山林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遮盖我们吧，好避免那坐在宝座上的面容和羔羊的震怒。”因为他们就是坐在宝座上的父和羔羊他的圣子，他们发怒的大日子来临了，有谁能站立得住？你要为那个而忧伤，这是主对那一些要安慰他的人，你不要痛哭，要安慰主，你要明白主的心，要悔改。主耶稣他是王，这王是给予的，这十字架是他拣选的，而这一个拣选他拣选了，他也知道那过程是什么。我们拣选十字架也知道主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伟大的事，让我们死于了该死的旧人，没有任何障碍的活他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看见他所看见的没有障碍，经历他所经历的没有障碍。 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基督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他在祈祷，他在山园里祈祷。路加福音的22章，主耶稣说，你们应当祈祷免陷于诱惑，第40节，就离开他们约有头石那么远，屈膝祈祷说，父啊，你如果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不要随我的意愿，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他所求的都是照父的意愿，不是有苦难被砍头就跳进去，要分辨这是主要你在此时此刻来完成这事吗？主不是不愿意，主是在求，这真是你的意愿吗？如果是，就照你的意愿成就。如果你愿意，那么就是你的意愿。如果是你的意愿，就把这杯免去吧。这杯指的是十字架的死苦难，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愿，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主不是不愿意，主是不愿意错行父的旨意，因为他已经拣选了，他愿意，他为这，到底这是父的旨意吗？他恳切的祈祷，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给他，加强他力量，他在极度恐慌中，他的魂也会恐慌的，他的魂也有魂的人性的限制。这个恐慌中，极度的恐慌中，他的祈祷越发恳切。就是我们在恐慌中需要更迫切的祈祷，把天主的旨意释放的光跟爱，把恐惧驱赶于外。他的汗如同血珠在地上，他从祈祷中起来，到门徒们那里，看见他们都因忧闷睡着了。大家都很忧闷，是在一个忧闷的环境下，其实预象着他在十字架那时天都黑暗了，人心的爱也不见了，都是邪恶的黑暗的人讲黑暗的话，他们都忧闷的睡着了，就跟他们说，你们怎么睡觉呢？起来祈祷吧，免陷于诱惑。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祈祷，这祈祷的恳切，汗同血都流出来的祈祷，就是用他整个的生命迫切的祈祷，生命在血内，汗是因为诅咒才会流的。亚当因为犯罪，所以你要汗流浃背耕种才得吃食。那大司祭到至圣所是不能穿流汗的毛衣，要穿细麻衣，新娘服也是细麻衣，不是流汗的。汗是罪恶后果的诅咒，而耶稣基督取了肉身，他没有罪，可是肉身的限制他有，这些限制本来没有的。如果亚当、厄娃都不犯罪，他们在天上的灵魂体是没有在我们现在的这一种灵魂体的软弱，也就是那时的亚当、厄娃没有犯罪时，他们不会死。天主没有创造死亡，死亡是因为天主给人自由，人选择犯罪，死亡就进了这世界。因为有死亡，那么这一个魂跟体临死了，魂跟体进入死亡的过程，那么死亡的过程就有病，有软弱，有困难，有难受，有消退，你的力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达一个地步就不能动了，这是罪来的。耶稣基督的血流出来了，是要救赎我们， 才愿意。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十字架是要心甘情愿的拣选的，是可以拣选的，不是强迫的，是拣选的。你什么时候弃绝十字架，就是肉性打败了你从灵里而来天主给你的灵性的生命，就是若说打败了，被阿玛勒克打败了。因为什么时候我们不向着天主降服祈祷，我们会被打败。主耶稣是祈祷得胜的，主耶稣是因为他知道父的旨意，主耶稣他在恐慌时就是有很多很多仇敌给他的各式各样的幔子遮蔽他死，他是用祈祷突破的这一些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讯息，会想要把主的话夺去，飞鸟想要来夺去，你若不是在心里就会被夺去，在石头地上，在路旁，在外面就会被夺去，夺去了以后好像从来没听过，你真的会看到有这样子的人，这么多主的话怎么全不见了呢？这么多主的话不是很火热的，今天怎么都不见了呢？好像忘记了我曾经在圣神的灵洗，忘记了主耶稣为我而死，忘记了这一切，抛弃了起初的爱，活在世界里，或者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导致我小圈圈的党派，把耶稣关在外面而没有感觉呢？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翻到若望福音的第十二章，我们刚才也唱了一首歌《一粒麦子》。主耶稣基督在若望福音第十二章，他说第二三节：“人子要受光荣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只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也必要保全性命入于永生。主耶稣他说人子受到光荣的时刻，指的就是他的死，在十字架上死是他的光荣，是他的使命。第二十七节，现在我的心神烦乱，主耶稣心里烦乱记载在这里，也记载在三元祈祷的时刻，这是他心里烦乱，跟在三元祈祷心里烦乱是同样的事情，让他烦乱。那我可说什么呢？我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辰吧，让我免于这杯吧，但是正是为此我才来到了这时辰，正是为此我才来到了这时辰。施德旺是不是正是为此他到达了那一个生命受光荣的时刻？对，就是那麦粒死去的那个时刻，光荣的时刻。我们的主他说人只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他祈祷说父啊，光荣你的名吧。当时就有声音来自天上说，我已光荣了我的名，我还要光荣。主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来，而是为你们。你们听起来以为是打雷，但是不单单是震撼的雷声，那是阿爸父的声音，而且是有讯息的。现在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刻，现在就是这世界的元首要被赶出去的时刻。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他是拣选十字架，拣选父的旨意，这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一定是拣选天主旨意的人，不是有苦难就去死，不是。如果主要用的到天空上迎接他的心腹的得胜者通通都死了，那谁去呢？不要用肉性来想这个事，要他求主 给我们光，就是拣选的，而且是持续的拣选。在那时他拣选，其实他一生一世就是拣选父的旨意来救赎我们。他不断的拣选，他完成了救恩，进入他的光荣里，也要引我们进入他的光荣。我们拣选主的十字架，主会带着我们，让我们经历这是最好的选择，就是把一切交给他，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看到阿爸父的供应，阿爸父打发天使来协助他，这人世之间的供应没有了，天的供应开始，无限量的供应降下来了。十字架是得胜世界，世界供不供应我们都无所谓，我们本来就不是，一定要世界供应我们。我们不贪爱世界的财名利，因为那些都在十字架被钉死了。我与世界，我跟他们不一样，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跟他们分开了，那么天上的祝福就没有障碍，因为他打开了这一个幔子。当耶稣基督他完成救恩时，他大喊一声，我把我的灵魂交给父，我的灵交给了父，交付了他的生命，圣所至圣所的帐幔从中断裂，就打开了里面的启示，就出来了。这是得启示，得胜世界，得胜肉性的软弱，得胜仇敌必经的站在十字架。天主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也有我们的拣选。十字架是真真实实给我们从天上的供应，也是真真实实剥夺我们好像应当合理的权益，在这世界里的权益。可是我们有了天上的权柄，我们的生命是有限度的，天主的生命是没有限度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承受的只有到达一定的极限。如果这有很多的砖块，我拿一块砖，再拿一块砖挂到我的肩上，再加再加再加，开始可以，加到后来我就不行了，再加上去了我就更不行了，再加上去呢我就会崩溃了，我的肉身是不能在那么重的铁门底下太久的，就崩溃了。也就是我们可以承受的压力是有个限度的，我们的心理也是一样，你受伤在家在家在家会发疯的，会崩溃的。而这些还没有加到那十字架可以承受的那个量还很远。那为什么如果我们靠着各种方式，其他的方式要来面对这一些心灵的伤害，别人加给我们精神上的痛楚，心理的痛楚，结局就是这十字架会发疯的，到精神病院去的。那么十字架，背十字架则不然，你找心理医生没有用的。一个是说不要别人伤害你了，那好，但是还有伤害继续呢，这困难继续呢。我们在这世界里困难就是一直继续一直继续， 为什么会活？十字架是一个卸掉我们所有的劳苦和重担的地方。凡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的安息。我们安息了，我们灵安息了，重生得救了。就说你要背起我的轭，与我同行，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他召叫我们背起他的轭，他的轭哦，不是世界的轭，不是人给你的，也不是自找的。他的轭是柔和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你们必会得到灵魂的安息。灵魂就是思想、情感和意志。人家再怎么伤害你，你的思想、情感、意志都是安息的。来多少就卸掉多少，来多少就卸掉多少，卸给谁？卸到十字架上，天主就拿走了。罪也卸到那上面，他把它丢到地狱的火湖里去。我们愿意宽恕，可是宽恕中间别人更又在伤害你，你学习了立刻宽恕。我们有一位姐妹好大的受伤，不能够承受，不能宽恕。当她说主我愿意你帮助我，好了吗？好了，就是那个重担就拿去了。十字架是最安息的地方，十字架是得胜为王的地方。你会在那边卸去卸去卸去，真正背十字架的人是安息的，安息的灵魂的安息。因为主的轭是柔和的，主的担子是轻松的，主真的是他扛了，他把我们一切的罪债都扛着。当你愿意宽恕别人，他也宽恕你，你不愿意宽恕别人，你就不背十字架，那么你的罪也不得宽恕。有一位侍奉主的爱主的仆人，他有很多的神恩，他传福音在教会里是一个重要的侍奉的，非常爱主的。就在一次教会的聚会中，赞美敬拜中，他看到前面一个门开了，里面有很大的火，他就被吸进去。但那不是圣神的火，是地狱的火，他就直接下到地狱里。他不知道为什么，那里面的可怕，他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那里，非常长一段时间在那里。他说所有我的罪，我以前认的罪已经得了释放，不在我的身上，可是地狱好像知道他以前的主回来了，那些罪全部回到他的身上，那里都是罪恶。主极大的恩惠让他经历，把他提出，这是主的恩惠。主让他知道说，因为你不宽恕，所以你在这里。我要你告诉不宽恕的人，就是在这里，你还有使命。他的见证是非常震撼的，很真实的。其中他讲到在地狱里，他在那里好像是在一个眼泪的杯子里，就是跟所有人都隔绝的，地狱里面没有相通，没有怜悯，没有鼓励。他听到的都是可怕的声音，哀嚎的声音，非常可怕。他说不能呼吸，就是火，他深呼吸，以前我就挤深呼吸，这一深呼吸，外面的火就到里面的火，就这样燃烧，大声的哀嚎。他说不能够忍受这么难听的声音，就大声的讲说你停止吧，你不要再哀嚎吧。然后发觉就是他自己在那里，没有什么是相合的。他的两只眼睛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有人两个眼睛看不一样就会晕眩啊，很痛苦啊。有人是得了这种病，就是说不能平衡，不能看，不能走，很疼痛，就是不能够。这只是你两个视觉看不一样，但是两个眼睛都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协和。他说没有一个 点是合一的。为什么他真的知道合一是什么？在天国没有任何一点不合一的，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合为一？不宽恕就不会合一，不宽恕是因为老恨，老恨就是杀人。你们若不宽恕别人，别人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可是主的话说，你们若不宽恕别人，我们在天的父就不宽恕你们。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你只要不宽恕，你的罪不得宽恕。你知道罪不得宽恕，那就是唯一要去的地方。除非是你从来没犯过罪的人，你可以不去那里。真的，我们从来都没犯过吗？那就知道说为什么要十字架，为什么要得到净化。当你真的被十字架愿意弃绝自己，基本就愿意弃绝自己，你就不是去抓别人来安慰你，不是自怜，不是自卑，不是自傲，不是自信，是全部都依靠了那可靠的天主子墨西亚，他与我共赴一轭。你不与他共赴一轭，不背十字架，你就自己扛着，你就自己扛着，你就自己扛着，直到你崩溃。你若真的背十字架，他就拿走，他就拿走，他就拿走。再怎么加，加的再怎么快，他拿的也怎么快。学会了宽恕人，在你受伤时就宽恕，天主治愈很快，就安慰我们，不要让太阳下山西落还在老恨，免得给仇敌留余地。所以他的治愈是当天的，很快的，就是在十字架上，他在陶成我们能够惊艳到他的供应。有两个爱主的弟兄，他们爱主，他们愿意按照主的话生活，他们都是种梯田的。在他们的地方，大家种的都是梯田，在中国很多地方是梯田。那个麦子跟稻子都是要辛勤的去耕种，他们是种稻子的。稻子在成长的时候需要很多的水，所以稻田里面那个苗，稻苗底下是水，对不对？都是水。所以在这需要水的时刻，他们就挑水打水，早上就高唱感恩歌，一面唱歌一面做这些事，觉得很好，很轻，很快乐。到了中午，全部的水都打满了，好高兴哦，回去吃饭。吃完饭以后，因为关心庄稼，下午又去看，一看他梯田的水都没了，他就找，怎么会没呢？就发觉说他的梯田有个洞，那个洞呢就把水流掉，流到下面的梯田，别人的梯田。那别人又没有来打水浇水，他水里田里面怎么有水呢？就是上面梯田流下去的。这很容易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生气要找他理论。有一种里面来的声音，你要宽恕，那就宽恕吧，就交给主吧，不为自己的权益说什么吧，就赶快把那个洞堵起来。下午又辛勤的挑水灌满自己的田地，很辛苦的回到了家中。后来很关心，又去看一看，又发觉又没水了，因为底下的田地还需要更多的水，又都跑去了。这一下更生气，真的很心里面有一股非常非常不愿意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黑暗的事情，偷人家水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上。可是主说要宽恕，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需要宽恕，就宽恕，天也黑了。第二天，天没亮，刚亮，又去打水，事情又这样发生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宽恕人到底是几次？70个7次。虽然也知道，那我怎么可能70个7次？那么庄稼都要熟了。可是要宽恕。后来也想，那天主也是公义的天主啊，不能够让不公不义的继续的不公不义下，这也是天主的意思。所以就会抓住天主其他的话来，我决定要彰显天主的公义，不可以让不公义的事情继续不公义。可是心里想，主啊，我们分辨里面打仗，就是心灵忧闷的时候，灵与魂的征战，耶稣有没有？有，斯德旺也有的，都有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到天上，永恒的在天上坐在宝座上，我们会有这个灵跟魂的征战，到底谁打赢？那么就请求救兵，问了教会中的长老，长老就说宽恕是70个7次、哦、跟他们想的是一样，就说我们祈祷吧，求主赐下话来。在祈祷的时候，主真的赐话，你知道菲拉铁菲尔的教会都是因着祈祷得主的话而得胜的。主的话是说，我是公义的天主，你去诅咒他会这样吗？不会，撒旦可能会给你这些话。他们得到的话是，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打给转给他，人拿你的外衣，把里衣也交给他，人强迫你走1000步，你陪他走2000步。这是主的话。主的话来到，他们听了，虽然明白，还是有一点点不同意。但是主的话，你既然是这样，那就回去做主要我他们做的事，就愿意很辛苦的从底下抬着水，经过别人的田，进入自己的田。当经过别人的田的时候，圣神讲话了，就把这2桶水倒在这里旁边的田地。哦，主啊，圣神啊，这是别人的田呢，不是我的田。圣神知不知道？知道。圣神没讲话，他们就把那个水倒在别人的田地底下里面，再去挑2桶，两个就去挑，继续挑。每次走到那边，同样的话来了，倒在这里，倒在这里，倒在这里，直到别人的田都满了，再去倒自己的田。最初的时候是愿意选择顺服，因为天主召教我们不单单是宽恕，还要爱，对不对？路加福音第6章，爱你们的仇人，爱。天主不是召教我们不跟他算账就算了，还是爱他。就如同我们的主如何爱我们，如何爱罪人，我这个罪人，他要把这个爱也给我们。当他一桶一桶倒的时候，他说他们的喜乐越来越多，每倒出去一桶，喜乐就增加一桶，每倒出去一桶，增加一点，越来越增加，他们的填满了，自己的喜乐很多，自己的田里都是空的，还是很喜乐，力量用不完的，越来越有力量，不但是把他们的田浇满了，自己的田也浇满了，已经到了晚上，好快乐，好快乐的回去。那时他们说，早知道会这么快乐，我天天为他倒水浇水，我都天天愿意， 你知道这是十字架，天主的能力进来了，天上的能力进来了。他的邻居敲他的门，说：“请你宽恕我，你的田地的水都是我偷的，我偷了你的水，你还送给我水。我不明白，可是我知道你们都是基督徒，我可以也信你的主吗？”看着他们这么快乐，这么平安，这是十字架的能力，这是王的供应。你一定要从天主那里得到供应。也就是说，经上说奥秘属于天主，隐藏奥秘是天主的荣耀，但是君王会把奥秘寻得，是君王的荣耀。你若是他的王，你会到他那里去得着奥秘启示，来告诉别人，供应别人。那一个得着显示的奥秘，就是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有很多的奥秘主在愿意给我们，他也愿意有一个传播奥秘的使者先知。主耶稣就是带着天主的奥秘来到世上告诉我们，可是主愿意我们也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你有一个使命，要把天主的性情、天主的丰富、天主的好、天主的爱带给这一个缺爱的世界，难道不是吗？在末后的时代，爱情会非常冷淡、非常缺爱的时候，基督徒的爱是更强烈的火热，会得着。这一个偷水的邻居是自私的，是在黑暗中犯罪的，但是这个爱很强烈的时候，他被感动了，他要信主。主要我们把这一个丰富得下来。我问你们，当我们读斯德旺他在舍弃他的性命变成殉道者的时刻，他之前做了一些事，讲了一段很长的话。那一段话是从哑巴郎蒙召开始讲，那个过程讲到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的美好的把这个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都讲出来了。因为没有亚巴郎就没有这个民族，他们都是亚巴郎的后裔，就从以色列，从他们有史以来一直到耶稣基督都讲了。而且说你们所迫害的这一人，这先知，你们迫害了先知，天主给你们的先知，你们的祖先有哪一个先知你们没有迫害过呢？这么样的迫害，不是一次的，不是偷一次的水，就是一直在偷的，还爱。所以他讲的那个启示很高超的，是他自己想的吗？不是。是他自己觉得的吗？不是，是他领受的，这岂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的灵是在天上，他早就致死他的肉身。你若不是活在这个准备中，你不会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你会抛弃的，你不能坚持到底的。耶稣基督为此而来，他都在准备，祈祷，行悟祈祷，认识主对我们生命中的命定。他的灵是在天上得到的，他的魂早都致死了，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他是背十字架的使徒，圣经没有说他是使徒，是说他是执事，他是中途门，背十字架的。圣保罗中途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14年前我认识一个人，他在讲他自己，他被提到天上，是在肉身内还是在肉身外我不知道，但是天主知道，他被提到了天上的乐园， 见了天上的奥秘，不可告诉别人的奥秘，无可言喻的奥秘。到底什么奥秘？天主没有他讲，他没讲，他也不夸耀，可是他写出这么多的重要的天主的话，是因为他真的到了宝座前，领受了天主赐下派遣他做宗徒的。他的灵被提到天上，你真的要知道如何侍奉天主，你一定要得到天上的意象，你一定要知道天主对你的命定，在他那里有册子，你要祈祷到他那里知道。在我1997年开始侍奉主，主就把我侍奉的蓝图告诉我了，我是周瑜的蓝图去做。他会把他的蓝图告诉你。有人一直在想，我要怎样的退休，怎样买个房子，没有后顾之忧，我要怎么样，要怎样怎样，都很好，不是说不好，但是更好的，真的好的，就是到主那里，主你要我怎样。我以前是不知道我会做这些事的，是他启示。那么我们愿意放掉我自己的想法，让他给我们启示。在《厄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提到，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第二章，《厄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可以从前面读起，我们就从第一节读起。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和罪恶中，跟随着世界的风气，遂从空中全能的首领及我们现今悖逆之子身上所发生作用的恶神，就是我们从前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过，放纵肉身的私欲，照肉身和心意所好的形式，就是属血气的人，且生来就是个义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富于慈悲的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可见你们的得救是由于恩宠，我们得救了，我们有了新生命，在基督内我们重生了，且使我们同他一起复活，我们有了他复活的生命，我们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生，与他一同活在他复活的生命里。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耶稣基督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我们的灵就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耶稣基督坐在天上的宝座，我们的灵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宝座。我们的灵是一直在天上的，可是我们的魂让我们不知道有这个事实。保禄知道了，他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了，你要高兴，你的灵已经是在天上了，为什么你不知道天上的事呢？就是因为你的魂、你的罪、你的己把你包住了，你就不知道。梅瑟当天主跟他说，你在我的眼中是蒙恩的，是我所喜爱的，他说，主，如果我真在你的眼中蒙恩，让我见到你的荣耀。主耶稣应允他，跟他说，你生命的尺度还不能见到我荣耀的面，但是我让你看到我的一切美善荣耀在你面前经过，我把你藏在磐石的裂缝中，遮蔽你的眼，但是我让你看到我的背影。所以上主的荣耀显现出来的时候，这磐石的缝就是耶稣基督肋膀为我们打开的那一个隐秘处， 亚威亚威极其良善宽仁，凡遇发怒极其慈悲，他的慈悲直到永恒，但是他是圣洁的，对于犯罪的人他会追讨的，他的慈爱直到我们千代他的慈爱都不改变，但是犯罪的人他会追讨三代四代，没事看到他的背影。有人得到了启示，看到了这一幕，他看到了梅瑟所看到的，他说梅瑟不单单是看到亚威的背影，他是看到亚威从永始以来一直到梅瑟那个时代，他看到天主怎么创造了天地万物，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创世纪。梅瑟在那时吗？那时有记录吗？这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梅瑟怎么知道？他怎么写的这么真实？而且耶稣都引用这个话，他是天主的话，那天主话怎么会有这创世纪？是得启示来的，对不对？他看到这全部的启示，他灵里看到的，因为他弃绝他魂里的思想，接受了天主的思想，他才可以写出天主要他写的话。四德望的灵看到了，圣保禄中途的灵看到了，他们被提到天上。博多禄也有神魂超拔，看到异象，看到天上的启示。若望中途，他是活着的时候看到了未来，他们看到了，也就是我们都是被召叫为他舍弃自己活于他的殉道者。殉什么道？真道，他的话是真理，是真道，我们要被他的话砍去我们跟他不相合的思想，完全吻合结合在他的思想里，你才能传讲他的话，你才能够为他作证。他们都是为主作证的，先知的灵就是为基督作证。若望中途为主做了证，那是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可他作证，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了证，那么他还在兴起。其实从起始到现在，他都兴起一些人到过他的宝座上，认识他，蒙他的派遣，得着了隐秘的事，来到这世上告诉他爱的我们，也召叫我们，我们的灵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有一次我跟他说，祈祷说，主啊，你的话说我的灵与你一同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那么也坐得够久了，你可以让我看看天上到底是怎么样呢？立刻我到了乐园里，看到了生命树把光光耀，按照我生命的尺度是有点模糊，但不是没有意思，不是全模糊，看到了荣耀的那个地方，我很快乐，树上满了生命树的果子。主说你来，他就在那里，我就走到那边去，我看着那些果子，主说你想吃吗？我说你了解，你既然让我看到，我可以吃吗？主说你来，我看着一颗，他说你摘下来吃吧。我其实是不敢去摘的，他这样说我就要用信心去做，我摘下了吃了， 好饱满，生命好有力量，很感恩。不是说我们一定想要这些神恩性的经验，而是说在末后的时代，黑暗的灵兴起，很多邪恶的那些超自然的能力要释放，那假先知要行大异能的，那么神的子女们，神的勇士们也要有从天上来的装备。我吃了很感恩，主说你带一些给其他侍奉我的仆人们，给他们吃。我就看到一个袋子，他为我准备的，他让我摘一些果子带去给他指定的侍奉他的人吃。我就看到了另外一个异象，我到了一个好像太空梭的上面，有一个舱里面坐了一些军人，都是已经穿好要作战的，可是这个作战好像不是地上的，好像是天上的太空的那种作战。因为我们后来打的征战不单单是地上的，是有天空的掌权者，邪恶的鬼神，他们会被从天上打到地上来的。那在地上，在天上是被总领天使米格尔打下来的，在地上就是基督徒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得胜的那个被打下来的龙。我到了一看，一个一个的都在那边，好像准备要上战场的强有力的勇士。我给他们一人一个都吃了。我问主说，主，他们也是侍奉你的，你给我吃，你为什么不给他们也吃？其实是你要给他们吃，所以你愿意这样做。就是很多很多天主愿意给的奥秘让我们都去得着，可是有人不去得着，就有去得着的人来给别人。所以梅瑟给了以色列子民，保禄中途给了以色列子民，跟他把这一个恩惠传到外邦人，这是他的召教。可是他对以色列的人的爱很强烈，强烈到一个地步，他也知道以色列人一定会悔改，会重新接到葡萄树干上。我们是因着他们的背离，他们离开了，我们是野葡萄接到葡萄树上而蒙恩。那么也要因为我们的顺服，使其满他们要被接回来。保禄中途说，只要他们得救，我与你的爱相隔绝，我都愿意。这是基督的爱，他得的启示，就是爱的启示，已经把它融入这启示中。他所讲的是用生命来讲，他所讲的是用生命来讲。主愿意我们都到他那里去。主又开我的眼，让我再看到那生命树，我的周遭是有一些其他的人，有一些人都已经到那里去了，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就像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原因是没有受割损，没有揭掉幔子，没有在基督内除去肉刑，而不知道。主说，我跟他们说，到我跟前来，我要给你们吃，你们要因我而得胜，得胜的要吃乐园生命中生命树的果子，对不对？末世录第二章所说的，他说愿意。然后我又在看他们为什么看不到，我就看到好像有一层幔子环绕着那一个生命树，我原来没看到，因为我看到都是透明的。当我看到了以后，看到了以后，我说，主，我刚才没有看到这个阻挡，你让我看到了，就是透明敞开的。主又让我看到他们看不到，就是这个幔子隔阂了。 我说为什么这么明显的状况他们看不到呢？为什么你的话是很清晰别人看不到呢？其实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的生命，永远的生命。生命树的果子也是他的话，也是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为什么有人读他的话就读不懂呢？都在这圣经旁边读，读不懂呢？因为有个慢子，就说他们努力已经在这里都看不到，因为宗教的灵弄瞎他们的眼，遮蔽了他们的眼，所以他们看不见。主会把很多很多他愿意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给我们，你一定要进入帐幔的深处，要付代价进去的，要受心中的割损，要他把我们该死去的、阻挡我们跟耶稣基督相隔阂的我们的天性、肉性，那些阻挡是天主要除去的。为此，每一个进到他的奥秘里，一定都要死于旧人，血和肉不能承受天主的国。他要把他的丰富赐给我们，我们蒙召都是致命者，有属灵的致命，或者是肉身也致命。可是如果你在属灵上没得胜，你在肉身上一定不会致命的，你会到最后那一刻，你的肉性没得胜，你会选错了，而且你的肉性让你看错了，你的肉性让你一直看到仇敌给你的错误的幻象。当恶蛙接受仇敌的东西，他脑筋想的就是吃这树的果子可以增加智慧，好看又好吃，就一直看，他变成昼夜默想仇敌给他的花，终于他忘掉了主的花，他做了仇敌话里面要他去做的事，而拒绝了主口中所说的话，吃这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如果有肉性妄动，那个时候要祈祷，求主的光再一次的显明他对你我的宠召，他为我们保留了王权，要我们同王权同患难，一起背着十字架死于救人活于基督，进到他荣耀中。罗马书第十一章那里说，天主不撤回他的宠召，不撤回他的恩宠，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是真实的。那么这个真实要我们付代价除掉肉性，就能活在这个真实里，那才是永远的真实。那个丰盛会带领我们做对的决定。怎么去准备走这条道路呢？就是要把自己交给他，奉献给他。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奉献，我们都做了这奉献，我们献给他。其实那个奉献就是，我已经属于你的，我要一生一世都做你要我做的事，我跟他有这个盟约。他非常看重我们为爱他所做的决定，他帮助我们决定。所以奉献以后跟奉献以前是不一样的，他非常非常看重我们与他立了这个约。 当耶稣基督在若望福音第十二章说，我正是为了此时而来的，愿你的旨意成行，阿爸父喜不喜悦？喜悦。当主耶稣基督带着三位宗徒波多禄、雅各伯、若望到山上，在祈祷中，耶稣的身上发光，衣服都发光，就有天上打发而来的梅瑟跟厄里亚在光中降下来。而在那个时刻，梅瑟跟厄里亚是讲论耶稣基督怎样在耶路撒冷完成救恩死去的事，这是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所说的。所以耶稣知道他的使命，耶稣了解他的使命。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来到，这是耶稣基督显圣容在变相山上。第九章的三十节，忽然有两个人即梅瑟和厄里亚同他谈话，他们出现在光耀中，谈论耶稣的去世及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你会对天主对你的命定事前知道，他在准备我们。你要知道你是被召叫的，就是属于他的，是要死于救人活于他的。你可以进一步的知道，是连肉身都是个殉道者，还是活着属灵的殉道证人，要在天上云彩中迎接他的。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来到，他知道耶稣基督乘着云彩要再来的时刻，你不能不知道，就快要来到，非常非常近了。现在就是这最关键的时刻，耶稣遂决意面向耶路撒冷走去，他就决意面向耶路撒冷走去，就是他拣选。有了光就要拣选，有了光不拣选会忘记，有很多人会忘记他的呼召，因为没有好好的拣选，认真的拣选，祈祷准备来完成他的召叫。耶稣就打发他的使者在他前面，他打发他的使者走在他的前面，也预象着耶稣基督乘着云彩从天再一次降临时，他要打发他的使者走在他的前面，为他预备善良的百姓。他第一次来是来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他所完成的救恩。他第二次来不单单是为以色列的子民，是为了列国众邦国众义民，他是以王的形象来到，所以一切的世上的人都会看到他乘着云彩降临的事实。而这个时代是可以做到这个事实，本来地球是圆的，耶稣基督降下来就这一边的人看到，那边人在晚上看不到的，为什么都可以看到？现在的科技已经打通了，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地球的另外一边都知道，立刻就知道，有卫星，有网络。那么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的时刻，全世界人都看到他如何降临。但是只有被选的忠信到底的会提到天上，其他就是会哀嚎的，他的审判也要来，他要除灭敌基督假先知，把他们丢到火湖里去，就结束了最后的大灾难的3.5年。 我们就是为此而蒙召，为他传播天国的福音，是讲天国的王要来了，天国的筵席要来了。分开绵羊跟山羊，审判的王要来了，我们也要准备完成天主对我们的召叫。世人不知道他，我们要领受从主来的光，传播天国的福音。人昏睡了，主愿意我们去唤醒他们，要带着极大的爱，就是爱所有天主所爱的人，愿意为爱天主所爱的子女舍弃性命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愿意给我们，就是爱他有了力量胜过爱自己，爱他有的力量胜过爱世界里的这一些好东西，其实都是废物。爱他就不会上撒旦的谎言、错误的诱惑而大获全胜。这一个拣选现在就是最重要拣选的时刻，这一个拣选若拣选不好，你拣选的世界会迷失，因为世界要过去了，你还拣选一个要消逝的世界里的东西，不是对的时刻的拣选。现在拣选爱自己远离天主不是对的选择，现在还选择仇敌的谎言而不悔改不是对的选择。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你知道了就要这样选择。当你这样选择的时候，就是选择了十字架，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你已经在祭台上，祭坛就是这十字架，就是天国的入口，就是他的家、他的国、他的住所的入口。你既然这样选择了，你就要定义往你选的地方去。耶稣是定义往那里，其实沿路有很多的阻挡，他也有很多的善功，他医治病人、驱赶魔鬼，不管别人怎么反对，他都定义往那里去。也有他心灵里面的那个冲击，有没有在上面祈祷？可是他的选择没有改变，天主是不改变的，他不撤回他的宠召和恩惠，改变的常常是我们。所以坚持到底的必要获救，能够坚忍到底的就必要与他一同为王。我们已经为此而蒙召了，我们要坚忍到底。这一个把自己当作活祭的决意，其实是在很多地方要继续的选择你跟天主的盟约。选择我跟何冕的婚姻也不是没有考验跟挑战，因为我已经在结婚的时候就立了盟约，天主也启示我他是我的相称的助手，再多的困难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就是坚忍到底，主就改变了这一切的磨难变成了我们祝福。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些需要得胜的，所以基督徒不是没有考验，你的选择不是没有考验，但是你选择主，天上的供应会让你大获全胜，会喜悦的去为小偷浇水，越浇越喜乐，那么你开始可以爱其他的人了。天主的爱的幔子被打开了，是他在痛苦中愿意抉择，我听你的话。那个破碎的婚姻，他听主的话，他的婚姻破镜重圆，而且比以前更加的珍惜。原来我的太太是这么好的、娴熟的、爱主的，那么这先生也开始爱主，全家也爱主， 这是他喜欢的住所，当他住在我们中，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他，他会为我们开个祝福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有一个出奇的选择，还有持续的忠信。蒙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那么被选的都是愿意付代价来准备的，那么付了这代价，你是有福的。你选择付代价，后来真的也愿意在每一次的考验中，其实也是天主在看我们怎么去做，我们是做他喜欢的事，他在看着你我，所以他要不要选你，要不要选我，他在看，他不是随便选的，他给我们机会，他选，他选了以后他不撤回，他给我们。圣经说因为他是圣的，伯多禄前书第一章，为此我们也当是圣的，他要成为我们的圣洁，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成为我们的圣洁，他成为我们的 consecration， 就是奉献，把自己交给他，他又是圣化我们的 sanctification， 他是圣化我们的那一位，又要成为我们的圣洁，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开始会知道从十字架上而来的智慧是天主的智慧，不是今世的智慧，不是人哲学的智慧，是人看不懂，天主却以十字架的智慧彰显他的智慧，他使智慧的人都变成愚昧的，你背十字架会有天主的智慧，那是格林多前书第一章说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他的话就是我们的智慧，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奉献 consecration， 因为他带着我们一同在祭台上完成这个奉献，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化 sanctification， 他是圣洁的主，他也是我们的 holiness 圣化圣洁，这一个圣化，因为他是圣的，接近他的人必须是圣的，这祭台是圣化我们的。什么是圣洁？简单的来说，圣经说他是圣洁的，那不是他来说不圣，可以这么说，出于你自己的想法是不圣的，对不对？出于我自己的生命不是圣的，我重生的生命是圣的，那么不在祭台上的不属于他的，这一些同样是收成的麦，你把十分之一放到祭台上献给他，那十分之一是剩的，其他是一样的麦子，在你的家是熟的，你若不献给他，你是熟的，不是剩的，就是剩的。记得耶稣是我们的圣洁，因为我们经由奉献跟他结合一体，他成为我们的圣洁，你就要想这是不洁的，你要远离，这是不洁的污秽的，我要远离，你们这一些奉旨的上主的仆人要从邪恶中出来，从堕落的巴比伦中出来，要圣洁，不要沾染不洁，所以这个圣洁因为它是圣的，你奉献之后就圣洁，所以你的选择，只要你选择继续的定义跟随他，他的圣洁就会帮助你知道什么是圣的，因为奉献以后他会更新我们的心思，变化我们，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成全的，什么是圣洁的，只有他启示我们的思想是圣的，圣化我们的思想，只有他的话会圣化我们，只有他的水，圣神的活水可以洁净我们，就在这个圣洁中过程中间继续的越来越圣洁，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到天主的面，不洁就不能见到，没色他看到了面对面对天主，他反射天主的光，天主的光就圣化他的生命，他的性情就活出了 最良善心签的，这是天主的话。在他仆人中最良善心签的就是梅瑟，因为他亲近天主，天主的良善心签也要给我们，当你跟他共赴一二时，就会发生，就会知道我想要走的是不洁的路，他要走的路才是圣洁的路，就简单了。我不要走我自己的路，我走你的路。这个圣洁圣化是一个过程，圣洁 Holiness 就是他的本性，我们也开始会进入圣洁 Holiness， 就跟他住在一起，结合在他的光中，与他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这是他对我们的宠召，这是他对我们的命定。主恩待我，在他的召教中，我只想做他召教我做的事。在我侍奉他的过程道路上，我体会到有好多好多的未来的改变，也就是格林多书那里说的，这世界的一切正在快速的消退，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些都在快速的消退，我也体会到整个环境在改变，我就体会到主在最初给我的蓝图，我是一直照着的蓝图在侍奉他，好像跟环境中的需要有一些需要有新的启示跟新的主的光，我恳切的祈祷他是给了我一个新的蓝图，他也给我召教，他召教我从圣何西搬到兰卡斯特，他跟我说我要你为我准备一个地方，准备一群忠信愿意跟随我侍奉我幕后的时代我要用的勇士，也是那移民要在天上迎接他的，包括致命者跟活到那个时刻也属灵致命的，你要与他们一同走这条道路，你要把我的启示告诉他们。我就在2019年有了第一次这样的特会，就是跟我过去讲习会不一样，都不一样的特会，是在我们的家中举行的，有很多的人去到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奇迹异事发生在我们中间，有了那第一次的聚会，我本来以为得到的启示就讲完了，可是我讲着讲着就给了更多，还有就是有一些启示我得着的也不能够全部讲出来，太多了，需要更多，所以有了第一次的特会，2019年3月在我们家，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去过，那之后因为有别人不能去，怎么想办法去都不能去，因为环境不允许他们去，但是主召叫我去到他们中，就有了在他们中的第二次的特会，然后又在这一个不容易的地方有了第三次的特会，然后又在台湾也有一次特会，最后一次就是在2020年大约2月3月在我们家的第五次的特会。当第五次特会告一段落时，我该讲的我讲了，还有一些主没有要我立刻讲，就是让我更深的去认识他。这第五次聚会特会一结束的时候，全世界就都封城了，有从加拿大来的， 他不知道怎么回去，就从台湾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回去，就在我们的家中又延续住几天。我们在场的有那从台湾去到我家的，那是第五次的聚会，就整个封闭了。真的从2000年整个的环境变了，以前我的热量的方式时空变了，所以都有主的手主的作为。我是深深的感恩，把要讲的都讲了，其实差一天都不能，因为就在最后一天不能飞了，不能动了，但是主的讯息赐下。这五次的特会都在我们的网页上，就是幕后七连。如果你在那边看到有一个按键就是音讯屏，那是只有声音，所以都是录音的。这五个是一系列的，这五个一系列的都在那里，在文字集也有这五本书整理出来的五本书。没关系，你们应该要熟悉主给我们的葡萄园，我们应该对它很熟悉的，因为你可以用这一些主启示的奥秘给所有他的子女。因为经上说以启示的奥秘是要给我们跟我们的子孙，生命记讲的，这是给大家的。所以在最后的五本书就是这五个特会整个就封闭了。其实这个封闭你会体会到，我们那里教会中有一个小朋友很爱主，全家都爱主。这个小女孩她在那一个新冠封城的这一个状况中，她祈祷，她问主耶稣，主啊，到哪一天才能够恢复到过去的样子呢？已经够久了。主跟她说不会回到原来的样子了。她的这小孩小女孩告诉了她妈妈，她妈妈告诉了牧者，牧者说我也领受到不会再回来了。有主的先知也讲一样的，当把这个事情也告诉了孙大所先知，他说他带到主前，主说不会再回来了。也就是这一件事是出于主，让我们都安静，让我们都回心转意，让我们都能够谦逊祈祷。不是只有祈祷，那是编年记下第七章，你们要谦逊祈祷，就是祈祷还要谦逊。其实不谦逊的祈祷有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偏情，拔走这根骨中刺。可是主是要造就我们，让这个苦难不要，不是主的心，这不会被应验的，而且不是馨香的，是出于肉性的不好的味道的。所以祈祷还要谦逊，谦逊祈祷，寻求我的面，就是迫切的寻求他的面。当我们真的寻求他的面，你才知道要离弃离开你的恶。有的时候对我们肉性的这一些软弱我们没有感觉的，我们不知道的。我有很多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在苦难中知道，在苦难中他更新改变，我不愿意再那样活着。我以为我是个很好的丈夫，不见得。我以为我是很好的基督徒，也不见得。只有主看的是对的。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悔改，有的时候。有时候至少我要知道的要悔改的一定要悔改，可有些不知道。只有我寻求他的面，在他的光中我才看到了这一些。那么我寻求他的面才能远离自己的恶。如果我们都这样，他要从这地上把瘟疫把灾难出去。可是直到今天他的话没有改变，但是这瘟疫为什么那么久？我们没有真的听他的话，可是有些人听他的话生命改变，生命改变。有三年就在这一个他的作为里改变。其实这件事还改变了一件事，就是世界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变得更近了。 也就是一国封城，其他国就跟着封城，一国戴口罩，其他也戴着口罩，一国保持六尺，大家也都保持六尺。因为有个机构叫 WTO， 他们给一些指令，大家都这样做，其实就是有一个全世界都会被一个地方左右着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不能解决。其实后来会有敌基督、假先知都在一个诠释下反对天主的那个味道，那种走向。所以一个地方的事就影响了全部的地方，所以你就看到耶稣来已经不是只是在以色列历史中那个时代，是在一个影响着普世万邦的时刻，也就是主愿意一个他的作为的启示，有耳的请听圣神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你愿意听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这一个地方已经因为在末后的时代会有记号，就是各处都有瘟疫，是普世性的瘟疫，地震、饥荒、战争，不是的，它一个一个在应验，就是时期已满，就是国跟国的征战，因为永远的国要降下来，其他的国都要过去的这个时刻也近了。所以是要得到新的启示来迎接他要做的事。他也会在末后的时候赐下更多更多他要我们准备他的光、他的秘密、他的启示、他的丰盛。他也在寻觅他可以用的人，蒙召的很多，被选的少，不是他不要选。那我们知道他愿意选，我们愿意准备我们的生命能够被选。被选的要忠信，跟随他，跟随他，跟随他到底。感谢主，他怎么安排都好。所以就变成了教会也是一样，就是好的好多地方都看到、知道、可以听到，但是坏的也很多地方可以知道。现在的网络非常的方便，特别是在其他地区很方便，这些方便好的坏的不要什么都接受什么都听，有很多是不好的，要分辨。我们真的要有天主的话、天主的神来分辨最可靠的，要准备，要受装备，他要帮助我们，他要用我们。所以就看到了主耶稣要把他的羊帐共牧一帐，我在好多地方都有我的羊，我要把他们召回到我的羊帐里，他的国，一个身体，一个国度。所以很多的启示是很多爱主的先知或者是爱主忠心的仆人是得到一致的。我至少知道两或三个人，他们都是忠心侍奉主，他们得到的呼召跟我领受的是一样的，他们传讲的讯息也是一样的，或者是相辅相成的。你想说伯多禄传的讯息跟保禄传的一不一样？一样。最奇妙的是所有的先知、所有的仆人，旧约新约都是先知的灵是让人为耶稣基督作证的，都是知道耶稣。这圆满的王要来解决一切的事，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他要来解决，他愿意我们都进入他的荣耀里，他是愿意，他非常非常的愿意。让我们翻到伯多禄 后书第三章，这第十一节，我们的天主是圣洁的，你们应该怎样以圣洁和虔敬的态度生活，以等候并催促天主日子的来临。就是我们要等候，让我们选择圣洁，持续选择圣洁，记忆我们已经奉献给他的，他要圣化我们。当我们真的被圣洁，一定要看到他，否则他是说谎的。他是圣洁的天主，这不洁的幔子要被打开又打开，看他越来越清晰。他是圣洁的，我们如果也进入圣洁，就能够跟他在一起，持续的跟他在一起。他要在我们中居住，要在我们中行走。他亲自在这里讲了这话，因为你们开门了，所以我要在你们中，我已进入你们中，要在你们中行走，要在你们中徘徊。这也是我讲的，搬到兰卡斯特，主对我的呼召，我看到在应验中啊，过程里还在继续的，继续的。那么他其实在准备他的军旅，在很多地方，不要想只有你、只有我、只有我们在这里的，不，很多地方，但是都是和的，都是彼此相爱的。他就是爱，他就是圣洁。在这日子上，天要被火焚毁，所有的原子都要过去，但是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宠召，就要把我们从这里一直带到他多么多么丰盛美好的前面，直到进入他永远的丰盛里。我们要彼此勉励，使他见到你们没有玷污，没有瑕疵，安然无惧，并因以我们耶稣基督的容忍当作得救的机会。我们要这样的愿意，这样的努力，这样的走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我们翻到伯多禄前书的第五章，伯多禄前书第五章我们做主召叫我们要做的事，该做的事，要出于心甘甘心，不是出于不得已，随天主的圣意，也不是出于贪卑鄙的利益，而是出于情愿，不是做托你们照管主的照管者的主宰，而是做群羊的模范，也就是做权柄的王是要做模范，像主耶稣是我们的模范，来爱他的羊。这样当总司牧出现时，你们必领受那不朽的荣光，就是要为爱。同样，你们青年人应该服从长老，大家都该穿上谦卑做服装，彼此侍候，这是在主的家、主的国里当有的。因为天主拒绝骄傲人，却赏赐恩宠于谦逊人。天主拒绝骄傲的人，骄傲就是自己的意见大过了主的意见，或者是我有办法不管主的办法，甚至于我只想我的办法不理主的启示，那些都该死的旧人，在十字架上致死，却赏赐恩宠于谦逊人。不是不管他，而是在十字架上，主会拿走我们的劳苦和重担，擦干我们的泪痕。为此，你们该屈服在天主的大人手下，这样在适当的时候，他必举扬你们，将你们的一切挂虑都托给他，因为他必光照我们，他必光照我们。我们所要选择的就是奉献，知道我已经奉献，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 就被他洁净，等候跟他在一起，他在我们中，将你们一切的挂虑都托给他，他必关照我们。如果真的被十字架挂虑，就是在十字架被他拿走的，供应也是在他那里他给的。你们要节制，要醒悟，我们要节制，我们要醒悟。继续，在你们受少许的苦痛后，他必要亲自使你们更成全、坚定、强健、稳固。愿光荣与全能归于他，至于无穷之时。我们在这恩宠上应该站稳，站稳他给我们恩宠的位置。现今就是站在这恩宠的位置上做对的决定，每一次他给我们决定都做我们当做的决定，他会帮助我们爱他超过爱自己，还是爱自己超过他，是我们的持续的决定。今天的决定会带我们进入这决定他决定的道路，我们会进到他的荣耀里。这一个不对的决定会使我们经不起后面环境的状况，会迷失，会失落，会上当，会受骗，会到了一个不是他为我们安排的地方。我们被召叫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是要成全的。我们被召叫是有天上的意象在这地上侍奉他的，我们被召叫是完成了我们的命定，就是要回到他永恒的荣耀中，与他一同为王。主恩待我们，在那五次聚会之后，就有三年全部世界都改变了，真的改变了。以前的那一些做的真的就不适用了，我想去也不能去了。三年之后主又开启了新的，跟以前不一样的新的宠召，新的他要成就的，越接近那幕后的时期了。他又赐给我们第六次的，就是三年之后的这个特会，在今年的二月还是三月，在台湾叫幕后七年主仆特会，这是第七次的主仆特会，是一系列的。愿主不断地帮助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与他合为一体。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共同的生命体，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就是他是我们唯一的主，唯一的头。愿他的名被高举受光荣，愿他的话都成形在我们中，是要一群人是活出他的话，有他的话，是有智慧的，是会做对的决定的，是会继续走下去的，而且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感谢赞美主，这是天国有的样子，他愿意在世上他的国释放出来。耶路撒冷要起来发光，起来发光，起来发光，他要我们起来发光，他要得胜的教会起来发光，他要得胜的教会里的得胜者有光。所以乐旅人就是得胜的教会的预象，他生了一个男孩，圣经讲说那男孩就是要以铁杖木棒望明的，铁杖木棒望明的，也就是提亚提纳教会的一个很充满了酵母错误撒旦奥义的教会，可是有得胜者在那里要坚持已有的，免得别人夺去了 你有的要坚持到底，那得胜的我要赐给他铁杖管辖列民万邦，我还要赐给他明亮的晨星，就是有天上的晨星，他是管辖靠着天主的权柄在恢复他的教会，要进入得胜者。当这一个得胜的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就是撒旦从天上打下来的时候，启示录第十二章那一个被提，不是末后心腹的被提，而是属灵的被提。因为不是生下来被提的，是在世上管辖万民的，是不是？也就是你忠信活着一个成熟的生命，是带着他天上的权柄，是有天上的呼召跟天上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天主会开门，天主会做，感谢主，他真的按照他启示给他的仆人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启示，若望中途的启示，也是在这印打开之后，启示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之后有号，大家都要知道还不悔改就是有鱼，那个审判羔羊的愤怒。主耶稣不会对听命顺服的人愤怒，那是对一直不悔改的愤怒。愤怒不是对着我们，可是会有羔羊的愤怒，你都不可躲藏。主要我们哭的是那个，主要我们悔改不进入那里。伟大可畏的日子，主对一群人是伟大的，对另外一群不悔改的人是可怕的。有我们今天的选择，有我们后面的经历，我们要怎么选择呢？每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主在召教他的新娘，主在召教他的得胜者，主在把他们都在众教会中的得胜者要复兴他的教会，可是有的教会是不悔改的，但是我们有使命做主要我们做的事。让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天上的父，一切都在你圆满的旨意中，谢谢你打发你的圣子耶稣来救赎我们，让我们重生得救，在基督内是不受审判的，在基督内是可以看到你的作为，在基督内基督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我们就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宝座，我们都坐了很久了，愿我们得着天上的启示，愿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是通过你肉身的帐幔进到你的身体内，是经过铜盆洗涤了我们的不洁、罪污、罪恶，让我们被洁净，是经过祭坛，我们是你祭坛上你的活祭，我们若不交给你，我们有死的生命必要丧亡，我们若把自己交给你，你使我们活着得到你复活的生命。主耶稣，你愿意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你的子女们， 都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主耶稣，我们也愿意，不是出于被迫勉强，而是心甘情愿的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我们没有能力把自己的生命管好做好，只有靠着你。我们交给了你，就是属于你的，我没办法，你有办法。主耶稣，谢谢你，就是谢谢你愿意呼召我们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们，这是你多么大的宠召。我们明白了，我们愿意，也就是弃绝自我自己，背着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这祭坛，在那里来跟随你。你要带领我们与你共赴一轭，你的轭是柔和的，你的担子是轻松的，因为你是良善心牵的。你要拿走我们一切的忧虑担心害怕，甚至于对背十字架的错误思想而有的恐惧，你都要显明真理。那是最安息的地方，那是最可靠的地方，那是你让我们进入一个永远圆满你的圣殿，你的圣所，你的至圣所的入口。我们何其有份蒙此召教，你让我们在第一次聚会里就是讲到这个入口，就是讲到这入口进去，你的圣殿是怎样，你的至圣所又是怎样。你要除掉我们一切的污秽罪污，包括除掉这天然带着罪性原罪的己自我中心爱自己的天性。主耶稣，我们都定义舍弃一切，包括弃绝自己，弃绝自己一切的爱，把它交给你来跟随你。你要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宽恕却得治愈，让我们受迫害却饱满，因为你把这一切都变成你的祝福。让我们有天上来的能力，因为你的十字架除掉的都是我们不该有的，来自你的在十字架上是进出都不会消退不会改变，你的生命是永恒的，在十字架除掉的是不是永恒的那一些旧的不该有的。当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就惊艳到你从天上的供应，你的轭是柔和的，你的担子是轻松的。因为有你的供应，我们可以宽恕，因为有你的扶持，我们可以不但宽恕还爱。你召叫我们是去爱人，若不宽恕不能爱，若宽恕了，你就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爱的使者，爱仇人，爱近人，爱每一个弟兄。主耶稣，只要是你身体上的肢体，不论是哪个宗派，不论是哪一些同意的我们或不同意我们的，主耶稣，他们都是你宝血赎回来的，都是你的身体，我们要彼此相爱。不论别人对我们怎样，你给我们天上的能力去爱人，我们愿意领受。你就带我们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把我们带到你的国度里，我们为此而蒙召。亚伯兰蒙你的呼召走了很长远的路，进到了色根，那是你为他准备的入口，就是得到能力，在那里他跟你共赴一轭，得着了能力。你从那里就带他到贝特你的家，进入了你家中的丰盛，认识你家中的丰盛是远超乎世界里的那一些虚幻在你家中的实体。让我们进到你的圣所，是通过你肉身的帐幔，是因为我们成为你的活祭，必要从那里进去。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头是留在祭台下，是不能进去的。 也就不再压制我们的灵，我们进去了。我们的灵本来就在里面，这魂拉着我们不知道属灵的实际，而这魂死了，我们进去了，看到实体，在你的圣所里有供饼，有供桌，我们因你而喜悦，我们能够持续的安息在你的话内，享受你的话，认识你的话，昼夜默思你的话，你的家中充满了你的话，你的家中充满了你的光，就是那金灯台，你圣神的光，七神要给我们这圆满的光亮，圆满的你圣灵的工作要在你的家中运行，你的家是满了你的话，满了你圣神的光，你的话，你的光充满在你的家中，你的家是有宝座的，是你宝座你掌权的地方。主耶稣，你在世上的教会里有些地方缺少你的话，缺少安息，只有人的活动，没有属灵的真实，缺少你圣神的光，你圣神的运行，我们又悔改，你的家是充满一切者的一切圆满，要满了你的话，就像菲拉铁菲亚的教会满了你的话，就像菲拉铁菲亚的教会满了你的光，你的话经由你圣神的解释就要发亮光照，你圣神就是要除灭我们的旧习惯、旧生命，阻挡我们认识真理的那一个幔子，那一个心中的割损，是圣神的割损，是你的割损，是你做的，是你的话要除掉我们一切的肉性，因着你的圣神要帮助我们得胜肉性的软弱。在你的家中不应该是肉性这样活跃的地方，是受割损进去你的家中满了欢乐，满了你的荣耀，愿你恢复你的教会，就是天国的预象，就是你的圣所，就是充满你的话，充满你的圣神的地方。主耶稣，让你满了光，满了生命，满了启示，满了你的作为，我们就能够抓住你的话，遵守你的话，像菲拉铁菲亚的教会，他们都听见你的话，他们都遵守你的话，他们有问题都去寻求你的话，而不是寻求世界的办法，寻求你的话。当别人偷自己的水，不是到世界的法庭去控告，去找警察，去找世界的方式，而是带到你的跟前，你有更好的方式。当婚姻有困难的时候，不是世界的办法，而是你的爱，你有办法，你都有办法。主耶稣，你的办法就在你的家中，我们要进到你的家中，弃绝我们自己的办法，安静在那里，那就是供桌，是我们属于你，在那里安静，直到你赐下话，直到你怜悯，直到你赐下光，我们在那里就把你的话深深的摆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你的光要不断的照耀，不断的照耀，因为你是世界的光，我们也是世界的光，你的教会是世界的光，是金灯台，要在人前照耀，是这世界所需要的光，因为你的教会不在光中生活行走，就没有力量，还要受到世人的轻慢跟践踏，你要复兴你的教会，你的教会是得胜的。主耶稣，只有你的光是我们真实的需要，是真实给我们的办法，是真实真理，是道路，是给我们满满生命的丰盛。主耶稣，让我们在你的教会中，在你的圣所里，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看见你的光，我们充满你的话语，充满你圣神的富有光亮，我们不停止在这里，你还要带我们从贝特尔进到希伯伦，就是至圣所，那是经由那 金香炉，在你的至圣所里，愿我们的祈祷犹如馨香到达你的宝座前，让我们的祈祷不再是出于肉性的，是舍己的祈祷，是为了众人的好处，是为了你的荣耀，是为了你的国度，是为了你得着你的王，你的得胜者，那得胜的男孩代表着所有的得胜者，愿你兴起你教会的得胜者，愿你兴起我们众人都是你的得胜者，愿你的得胜者带出你得胜的教会，你得胜的教会要生出圆满数字的得胜者，与你一同为王的，那是你的心腹，你的最爱，你的妹妹，你要得着你的王，你的教会，你要得着这一些愿意死于救人活于你的，而且付代价完完全全被你圣化，不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丧失生命，而是准备自己的生命，是已经有更新的心思变化的情感跟绝对的意志，灵已经进到了你的天上，得到了天上的启示，知道自己的命定，毫不犹豫毫不踌躇的为你摆上。就是谢谢你，你在呼召着一群这样为你而活的人，你可以用的幕后世代的勇士，你的器皿，你的王，你可以把权柄赐下，能够用铁杖打碎瓦器，你的得胜者能够坚守你的事业，直到你的时间，你必要赐下那颗明亮的晨星，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方向是永恒的，是唯一的，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唯有你是我们的救主，唯有你的名是拯救我们的，唯有你是唯一的道路，通往天上真理的道路。就是谢谢你，让我们不再为其他的名而抓着不放，那是虚荣，那是偶像，不在你的家中。你要洁净你的家，我们的身体就是你圣神的宫殿，你的圣所就是我们的魂，必须被洁净，必须被洁净，不是出于你的就是不圣的。求你圣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整个的生命都被圣化，我们选择圣洁，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选择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你，一个你用你的尺量的祭坛，属于你的奉献。耶稣，求你悦纳我们对你的奉献。你的家是祈祷的殿，是充满喜乐建在山上祈祷的殿，在那里有圆满的喜乐。你把我们提到崇高的磐石上，在你的家中我们是同心合一的祈祷。主耶稣，你应许那同心合一的祈祷你必不听，我们跟你的心结合在一起，两人同心祈祷，我们只以你的旨意为旨意，我们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能够统一的献上祈祷，我们彼此都是合一的。当我们跟你合一，因的心为心，因的渴望为渴望，因你愿意成就的事为我们迫切恳切的祈求，我们与你合为一，我们真实真真实实的可以彼此合为一，同心合意的祈祷你必俯听，那是你至圣所里面的敬拜祈祷。我们的祈祷要像馨香香气到你的宝座前。谢谢你让我们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在这几天闻到了芬芳，那是一个芬芳的祈祷。谢谢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让我们惊艳到你的作为，你的爱，你的神能，你赐下了异象，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你告诉我们你要在这里建立你的宝座，你来到这里 要以王的身份、王的样式来，不单单是历史中的救主，更是永远救我们脱离邪恶的王，你掌权。主耶稣，谢谢你，当我们的祈祷上到你那里，你要为我们开启天门，让我们来到你的约柜前，在你的宝座前匍匐敬拜你。我们的祈祷到你那里去，就准备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跟着这一个被提的，像馨香的烟不断的被提的得胜者的祈祷进到你那里去。我们要进到你的宝座前，在那里敬拜你，我们要在你的宝座前匍匐朝拜你，领受你给我们的启示。你是王，你是宝座，让我们看到约柜。谢谢你，我们已经在天上够久了，我们该看到你的宝座，我们该看到你借着梅瑟所启示的你的宝座，借着圣保禄中途在希伯兰书所启示的那一个里面的帐幔打开来的里面的你要启示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看到你的施恩宝座，让我们常常看到你的施恩宝座，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在那里得到及时的救恩，我们可以在那里得到你及时的怜悯，我们可以来到你的跟前献上馨香的祈祷，领受真实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在一切事上都从你的宝座那里得到供应。主耶稣，你的宝座是不动摇的，你的宝座是不改变的，那是整个宇宙的核心，那是你教会的核心，那是你居住圣殿的核心，那是至圣所。让我们进入那里，进到那个地方，认识你的心，认识你的话，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耶稣，让我们体会，谢谢你曾经刻你的话在我的心中，我是有感觉的。愿你把这恩惠赐给我们众人，让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是有体会、有感觉、有认识，能够明白的。就像我们闻到你的芬芳是有感觉的，是真实的，让我们真实被提到你的至圣所，否则我们怎么知道你的心？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心。谢谢你在这第七次的特会，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你对我们的呼召、你的心、你在幕后必要成就的事。谢谢你帮助准备我们，这幕后的七年快要到了，让我们做最好的准备，就是我们知道的要抉择，我定义要向着你的呼召，就如同你定义往耶路撒冷舍弃你的性命一样。所以说我们也愿意，我们愿意定义跟随你，永远跟随你。所以说谢谢你，你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你的约柜里、永恒的盟约里，有你奇迹的供应不断，玛纳，金冠的玛纳。主耶稣，在这世后幕后的世代，不能买不能卖，你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天上的食粮，玛纳是天上的食粮，你要给我们，我们不但看到我们要得着，会有五饼二鱼，会有各式各样你与我们同在的奇迹异事，当我们彼此相爱，你住在我们中，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我们是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我们是在全能者荫庇下居住的，你是耶和华以勒、雅威以勒，你是亲自供应我们一切的，你不但供应我们离你的需要，你生命永生的话，让我们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活到永远，永远的活着，领受你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盛。主耶稣，你还要给我们亲手行的五饼二鱼的奇迹，你要供应我们，你是供应我们的天主，我们要认识你的供应，因为你在宝座上不会断的，不会缺的。我们需要的就是先寻求你的国和你天国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吃穿，这是你的应许给你的孩子，就是给我们， 我们也要告诉你教会的众子民，要依靠你得到你的供应。我们知道了，我们经验了，我们信了，我们看见了，我们也要传讲，让我们不害怕进入你的国度里，让我们也知道进入你的国度里会有艰难，会有困苦。你的话也说，我们为你而受迫害，天国是我们的，我们为你而受到了苦难，我们就跟罪恶脱离了，我们就离开了会犯罪的肉身，我们是跟你有份的。你的供应，主耶稣，我们相信，我们要看到。因为相信不是相信一个谎言，是相信真实，真理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主耶稣，你要让我们看到你约柜里的亚兰开花的杖，就是复活。没有生命的木头会复活，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纵使我们死了，信你也要复活，所以我们不怕死，是因为你是复活，我们有你，我们有复活的生命。你复活的生命要摧毁一切死亡的沟，让我们不会被死亡威胁而选错了，背离你的真道。我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都要为你的真道作证，就会得胜仇敌的各式各样的谎言。甚至主耶稣，你已大获全胜，你召叫我们是参与你凯旋的行列，让我们与你一同为王，没有一个是失败的王，都是得胜的王。让我们高举你的名，让我们相信你给我们的能力是复活的。这一个复活的能力不是那一个旧生命，是那一个旧生命死了的复活的能力，而这个复活的能力是得胜者必须要有的能力。主耶稣，让我们属灵的复活在先，让我们活着就活在你呼召的得胜里，经验到你复活的能力，让我们经验到你复活的能力，就是我们愿意为你而死而释放的能力。不论我们是真的死了，肉身被砍头了，还是我们属灵的死，我们都愿意，我们就有你属灵的能力。当我们愿意死，我们活，我们就能够进到天上，有灵里的被体，得到天上的启示。让我们在你的至圣所里看到亚兰开花的杖，那就是我们侍奉的基础。谁能侍奉呢？以色列的十个支派都想要侍奉，十二支杖在你的约柜前，十一支杖都没有复活，都没有开花，这开花复活的是亚兰的杖。为此你的子民都知道，亚兰是你案例的，你的受缚者，你的司祭，其他的不是。你要显明你没有招教不是的肉性的，在那里都要倒掉，都要连根拔起倒在地上。你有新的磐石从天降下，你要把我们招教在你的磐石上，在那里敬拜你，与你一同为王。没有你招教的，不付代价的，是不会坐在那里的，也看不见那里，也不知道，是说谎的，是欺骗的，是假的。主耶稣，只有我们知道真的，才知道什么是假的。你是真理，你让我们知道你，我们就知道跟你真理不相合的就是假先知、假教师、假墨西亚、敌基督、撒旦。因为你的话不矛盾，你不是似而又非的天主，你讲的话是永恒的。你的受缚者有复活能力的，就能够侍奉你，带出奇迹意识。主耶稣，你是行奇迹的天主，你还在行更大的奇迹。你应许在末后的时代有末后的全能，末后时代的全能是这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伟大惊人的奇事。你让我们惊艳到这一个伟大神能的时代，你就要装备我们经得起。你准备梅瑟 准备了80年，你就用它开红海，你准备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日益更新，日益更新，日益更新，不在肉身中生活，而成为属神的人。我们的灵一直跟你在一起，与你面对面，是你的朋友，就像梅瑟是跟你面对面的在一起。你把赐给梅瑟的渴望也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眼前蒙恩，我们就要像梅瑟一样，有光，有启示，有爱。如果我们真在你的眼前蒙恩，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荣耀的主，荣耀的王，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让我们见到你的荣耀，让我们有荣耀的盼望。你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得光荣的盼望，我们跟随你就一定要进到你的荣耀里，我们跟随你的道路就是不断的圣洁的道路，一个圣化的道路。你召叫梅瑟带领的子民出离世界埃及，进入流奶流蜜的克拉罕地，你却召叫我们更有福气，是出离世界进入你的国度里。主耶稣，你召叫他们与你同行，他们所犯的罪是我们的应戒，我们不能在跟随你的道路上犯同样的错误。他们失掉的是福地，我们可能失掉的会是天国。这是最后的一里路，最后的一个时代，最后的一棒，来承继你众仆人、众先知、众使徒，你的众仆役，他们的工作交在我们的手中，是你经由他们帮助我们，你让厄利亚升天，厄利手就领受双倍的灵，继续的做你的工作。主耶稣，我们是在这幕后一半，你把厄利亚的恩赐、梅瑟的恩赐、你众仆人的恩赐，在你的圣神内，他们都是你圣神得人的彰显的器皿。你也召叫我们要在这幕后的时代经验到来世的全能，我们信，我们也准备，我们也盼望，我们带着这一切的盼望，我们把一切的挂虑都交给你，你的平安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让我们不断地在你的平安中进到你的荣耀里。所以说我们信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渴慕你，在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把一切的渴望从你那里得到的你的应许呼召也交在你的掌管中，你的圣神必要保守我们所受的呼召。我们把一切的需要交在你的掌管中，我们把一切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除掉一切跟你天国不合的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杂质，让我们成为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悦乐你的、明白你的，要到你的宝座前侍奉你。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嘎达伊达嘎巴达伊杜古杜伊达嘎达拉伊达嘎达伊达，哈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哈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哈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哈嘎巴达伊杜古杜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哈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拉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哈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哈拉伊达嘎巴拉伊达，哈嘎达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达拉伊达嘎达伊达嘎达拉伊达嘎达拉伊达，哈嘎达伊达嘎达拉伊达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古杜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哈嘎达伊达嘎达拉伊达嘎达拉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哈嘎达拉伊达嘎达拉伊达嘎达拉伊达嘎达伊达，哈嘎达拉伊达嘎达拉伊达嘎达拉伊达嘎达伊达，哈嘎达伊达嘎。 Hakataita,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深深的感恩，谢谢你，谢谢你的慈爱怜悯，谢谢你的宠召，谢谢你的光，谢谢你的启示，谢谢你赦免我们向你认的罪，谢谢你的慈爱跟怜悯，良善与宽仁，谢谢你没有撤回你的呼召，谢谢你再一次加添我们力量，领受从天上来的启示光亮，圣神的力量，圣神的德能，让我们兴高采烈的与你同行，我们要跟随你到西庸深山上。主耶稣，你有144,000忠信跟随你的人，求你在我们中间也召叫拣选装备保守，我们中也是有在这144,000永永远远绝不离开你忠心跟随你到底的跟随你的人。主耶稣，愿你有圆满的144,000在西庸深山上，在你的荣耀中与你同在的得胜者，在你天上的宝座上有你圆满数字的属灵的殉道，连肉身都殉道的殉道者与你同为王。最初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好，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